葡萄正在开花啊，这是出自雅歌的一句话，就是在形容，所罗门这个国王跟王后之间的爱情啊，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好像一座葡萄园，葡萄园呢，要结果以前要先开花。那现在呢还没有结果子，只是正在开花。可是他们遇到一个危机，有那个小狐狸想要侵入葡萄园。那个小狐狸呢一侧身他就进去了，因为你看狐狸那个毛好像很蓬松，其实呢抓起来好像是一只的老鼠，身躯是瘦瘦的，虚张声势。那葡萄园如果稍微有一点破口啊、哦，有一个缝隙，它就钻进去了。那葡萄在开花，还没有结葡萄，所以它吃不到葡萄。那你想想看，这只小狐狸啊，狐狸生性就是狡猾，就是诡诈。那他原来要吃葡萄，没有葡萄可以吃。从他的本性，他就会把这些葡萄花通通把它打落一地。这不是说吃 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就可以结了。他会把葡萄这些花呢通通打落一地。这就是小狐狸，狐狸的本性。那狐狸可以说象征着我们邪恶的情欲，也可以象征着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试探啊、哦，魔鬼的诡计呢好像狐狸的狡猾诡诈一样。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情窦初开，渴慕爱情，还在信仰的成长过程，心智还没有很稳定。这个时候呢，邪恶的情欲、魔鬼的诡计呢，很容易就得逞，很容易我们就被这一些小狐狸给影响。所以如果用小狐狸来形容，我们要保守一个贞洁的身体，我们要保有一个圣洁的婚姻，它就是我们的敌人，它就是要破坏我们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要谨慎。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啊，我们对于婚姻啊，我们要对外要把这个破口都堵住，门都关起来啊，对外的门关起来。我们未婚的青年，你毫不考虑的一定是要在主内联婚啊。我们未婚青年传到绝口提的就是你对外的窗户要关起来。如果我们对外的心门没有关起来，小狐狸会找缝隙，你不留意的时候，它一溜烟就钻进来了。那当你有了感情的时候，你就拔不开，你就没有办法放下来，最后呢就被小狐狸的诡计给得逞了。所以我们昨天特别强调，我们立志要在主内联婚，对外的窗户关起来，那在主里面的门呢，主耶稣会为我们打开。我们为了信守真理，维护我们的信仰，要保有一个圣洁的婚姻，蒙神赐福，我们对外的窗户关起来，那主耶稣会在主内为我们开一扇门。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跟盼望，大家一起来追求。那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婚姻的撮合啊？ 我们教会有一套这个婚戒的制度，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年轻人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能够在主里联婚，在主面前结婚。所以哈，当我们立誓，我们也鼓励青年要在主内联婚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怎么样来撮合婚姻。我们立誓在主内联婚，它只是成功一半，但接着的一半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很实务的来撮合婚姻。那这有几个方面可以谈啊，一个就是说我们选择伴偶的啊配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那么再来就是说，有婚姻介绍的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跟态度来为青年撮合婚姻，才能够取得信任，也能够真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有时候年轻人他立志在主内联婚啊，但是他对于选择条件呢拿捏不住啊，然后他就错失一些机会，或者是说他的条件呢其实跟婚姻的幸福没有直接关联啊，那找了一大堆跟婚姻的幸福没有直接关联的，那就错失很多的机会了。那再来要主内联婚立志的，但是婚戒呢没有把这个线给拉好，年轻人他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呢也不能成功，那这就很可惜。那另外就是说，好了，已经介绍了两个人正式以结婚做前提在交往了，那这个过程啊也应该如何来注意，有哪些可能会让小狐狸也侵入两个人的感情里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谈论的。那首先我们来谈啊择偶的条件。我们年轻人要结婚，教会不可以说啊你不要有条件啊，不可能啊。我们买一样东西，我们都会想说，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价位，我们设定的价位，我们期待它的功能，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使用，都会去考虑的。那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也要慎重的考虑，我们也要针对这个婚姻的选择的条件，我们要一番的思考。那如果我们能够趁着现在还没有谈论婚姻，能够有比较理性的去认识我们怎么样来定择偶的条件，会让我们是比较理性去看待，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哦。那这些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一方面也是给年轻人有一个遵循，说哎，我的方向，你想结婚，但是你的方向是什么啊？一方面也是让当家长的啊，能够提早去了解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取向啊，他比较喜欢外向的弟兄还是内向的姐妹啊，希望什么样的条件的啊这个弟兄姐妹。那这样我们也可以跟婚介呢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通常我们会想说跟婚介勉励的时候，最快速的比较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婚介直接问年轻人啊，你希望找什么样条件的，你比较欣赏哪一类型的弟兄，什么样类型的姐妹。那如果是这么做的时候，会缩小范围，就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去找到符合这些年轻人所设定的条件。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让年轻人他也知道，如果婚介他要问我的时候，我从现在开始听了这个题目以后，我开始去想真正适合我的，我真的喜欢的，真的能够帮助我的是哪些啊这个类型的弟兄或是姐妹。 我们尽早能够心里有一个底啊，有一个准备，那我们朝向这个方向自己要努力追求，让自己的啊各方面的装备都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带进我们的祷告当中哦，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祷告，我们已经到师父那里，我们就往这方面去祷告，求主耶稣你为我安排哦。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后来在教会这个当了负责人，也立了执事啊。那他就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呢、啊、在学生联合会的时候啊，大专学生联合会的时候，他有看到一个姐妹，哎，这个姐妹哈、啊，这个就是说他初步了解起来，就是各方面哈、啊、的条件很符合他所喜欢的类型。但是以前的年代哈、啊、比较保守啊，很少说像现在的自由恋爱的风气。那这个弟兄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然后他就祷告啊，他祷告了好几年，从大学一直祷告，祷告到毕业啊。他说主耶稣，这个姐妹看起来是适合我的，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的，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去开口，而且现在还是在读书，我也不能够对她做出什么承诺，那她的意向如何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相信主耶稣你一定会带领我，那我要把她放在心里来祷告，我要保守我的心是圣洁的啊，所以他在大学就祷告了十年，然后毕业以后他就开始工作，我就回到他的家乡啊，那就开始有婚介要介绍他。那你说有多么奇妙你知道吗？突然间有一天他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一位他一直在祷告的那一个姐妹竟然在他的教会出现，在那里参加聚会啊、他看了以后他说哎呦哇，心头上很感动啊，而且是一种震撼啊，这是凑巧吗？他是到这里来工作还是嫁到这里来？如果他是嫁到这里来，那我就没机会了啊。如果是到这边工作的话，还是搬来这里住、哦、还没有结婚，那我还有机会啊。然后他就祷告啊，主耶稣啊你让我清楚好不好，我祷告这么多这么久了哦，这个姐妹终于就出现在我面前，现在跟我同一个教会在聚会，但我不好意思去问她到底她是怎么样，是搬来这里住在这里找工作，还是嫁到这里来？那嫁到这里来如果是主内联婚，我们这个同教会的也会知道啊，啊怎么没有消息，那会不会是嫁给外邦人？哇，想到这个地方她就觉得说有点难过、哦、但是感谢主哦，你说多么的奇妙，这个姐妹是到这个地方来工作，那婚介很奇妙，婚介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说弟兄我要为你来介绍一个姐妹，然后他就想说要介绍哪一个姐妹，就是你看我比给你偷偷的看一下，偷偷的瞧一瞧啊。我们以前的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相亲不一定说要到咖啡厅啊，到餐厅去，很多时候都是利用那个你跟布道会的时候啊，你们可能都被人家偷看过，你都不知道啊。婚介突然间就带了几个陌生的弟兄姐妹来啊，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参加联恩布道会啊，尤其是联恩会的时候，哎，怎么有人在那边比手画脚？就说那个啦，坐在窗户那个旁边的第三排的那个中间那个啊，啊，会比那个弟兄啦、啊，那个姐妹啦、啊，啊。那感谢主哦，主耶稣就把他们撮合了，然后他后来就很感动啊，两个人就都答应，看对方都很顺眼就答应啊，结婚以后就从此就真的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一个非常能够荣耀主的一个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啊。那这个就是说他看到了一个他所心仪的对象的时候，他保守圣洁，把他放在心里祷告，那真的主耶稣就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啊，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啊，好像是梦幻中的那个故事一样， 但他就在现实生活中就真的这样实现。所以主耶稣就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率的最懂得我们需要哪一种类型的对象的一个介绍人这是一个方式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像刚刚那个弟兄，他也是有一点，他已经有先有个概念了。哎，这个姐妹端庄这个动作很优雅，气质也不错，又很热心，哇，会思前又上台见证他觉得这个能够成为我将来侍奉的同伴，他就这样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不是说现在一定是适婚年龄的，你们前面这些都是一样你们先了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择偶的条件，我们讲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设定的条件你的条件不要太多，你条件越多机会就越少因为你定一个条件的时候，你就是排除了一些人，你就是界定说有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不符合条件的就被筛选了，就被排除外了。那你再定一个条件，原来符合第一个条件的不一定符合第二个条件，只符合第一个条件不符合第二个条件的那些也又被排除掉了。那你再定一个条件，第三个条件，那前面两个条件都符合，不一定符合再符合你第三个条件，所以有一部分人又被排除掉了。那你条件越多，你排除的人就越多，所以你的条件越多，你剩下来的机会就越少。这是不能没有条件好，那这是第一个原则，条件不要太多。再来，条件不要太严苛，你定的条件很严苛，你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呢，你的条件是什么？像戴安娜王妃这样的完美的女人，你虽然说只有一个条件，但是这里面包含多少条件那你能够再找到像戴安娜王妃人家用外在的眼光来看的这么美好的吗我们是讲外面的人看的，用这样眼光去看的，还有第二个吗？那如果真的有第二个，那你是查理斯王子吗？所以条件不要太严苛，你也条件太严苛这个弟兄身高要185的这个长相要像什么明星的，然后呢收入要像那个富二代的，要开那个玛莎拉蒂的汽车，然后呢要双眼皮的，要美国的博士这要罗东地区要有三栋的别墅的你定了这么高的条件你去定那这个太严苛了嘛，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吗？那你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你就不结婚，那你这辈子可能就不用结婚了，是不是？你把自己的机会给断送掉了现在我是提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想我们年轻人应该不会定这样定，只是说定提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做凸显让我们想到说，的确我们的条件不能够太严苛，不能够太高标那怎么样才算是不要高标呢？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本身，我自己本身相配的，相是有对等的相配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美国的博士，那你一定要找一个美国的博士，那你不是博士你都要找一个美国的博士的，那美国的博士会找一个不是博士的人吗？当然不一定绝对会或是绝对不会。那同理可想可证条件还是要相当，不能够差距太大。我们有一些姐妹学历很高那她想说学历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就小弟就碰到有一个 博士的姐妹，读他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姐妹啊，这个是属实的条件了、啊、但是他属灵的条件很好，很热心，他很谦卑。他说：“传道，我跟你讲了哈，我年轻时候都想说哦，也能够找一个博士的弟兄了，但是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哦，因为哦，如果这个弟兄是硕士的哦，这个条件呢也可以考虑的。但后来他说，也不一定是硕士啊，大学毕业的也差不多是可以沟通。”哦，那他反而看重什么？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的弟兄，性情稳定的，啊，体贴的，这样就好。哦，那工作能够固定收入，我就答应他。他所以也可以有弹性，哦，但是不是差距很多？哦，那这样条件不要太严苛哦。啊、哦，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则，啊、哦，大家想一想啊、哦，不能没有条件。但是条件不能太严苛，条件不能太多，哦，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会排除原来很适合你，真的可以跟你结婚以后能够幸福的这些对象，结果你把它排除掉了，哦，你就没有这个机会，是你自己把它断送这个机会。那父母哈，有时候年轻人说好，父母意见很多哦，父母意见很多哦，我碰到，我讲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失败例子，那父母要留意、哦、父母他设定反而是设定条件很多，那年轻人呢，年轻人 他没有什么特别条件，他说主内联婚，弟兄姐妹大家、哦、保守圣洁，主内联婚我们都很高兴啊，他热心侍奉，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又同工，很好的一件事情。结果父母就杀出来啊，说不行啊，你的条件很好，你就是设定一定要设定什么条件的这个姐妹，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或那个五个指头都不够屈啊，都不够算啊。那这个弟兄他的孩子就说啊，不要这样啦，这能够情投意合看顺眼的，符合简单的一两个条件，两三个条件就好了，不要太多。那弟兄喜欢这个姐妹，说啊，这个可以啊，我要答应。父母不答应，父母不答应哦，啊、哦，那个那个意见很多 哦，好了，这个男孩子，这个弟兄啊、哦，他的观念很正确，理性又客观，啊、哦，那问题出在父母，结果呢，一次两次，都变成孩子跟父母哦在赌气。好了，终于找到一个他父母喜欢的。这个对象哦，条件都符合他父母所设定的，他父母说啊，这个很好，那这个弟兄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这几个比以前几个看的都要更好啊，不好，哦，那父母就说为什么不好？因为那是你们喜欢的，而、哦、我们喜欢的你也可以喜欢啊，我喜欢的你们不喜欢，为什么一定要叫我说你们喜欢的我也一定要喜欢？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哦，逻辑很强哦。那后来我们就理解了说啊，这个父母的坚持其实不正确，男孩子喜欢的父母不喜欢，现在换到父母喜欢的男孩子不喜欢，结果呢下次又是你男孩子喜欢的父母又不喜欢，下一次父母喜欢的男孩子又不喜欢，弄到现在两个哦，他两个儿子哦，两个儿子哦，在任公职的哦，条件也不是差哦，就是很单纯，说是教会的姐妹哦，我们看顺眼就好了。以后更重要就是说要有神的道理嘛，哦，就这样坚持，坚持到最后，父母两个都现在都离世了，现在都离世了哦，我现在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那现在这两个弟兄呢，超过70岁了。没有结婚，啊，父母呢？父母不在了，这是一个悲剧哦。那传道啦，还有很多长子去家里哈、哦，跟他父母沟通哦，说不动，太固执的，这个老古板太固执的，你看看，固执啊，就影响到，就毁了他孩子的婚姻了。你看，后来就变成是赌气，僵住了。哦，当然这个僵住赌气这个是不好的，可是 因为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小弟想哦，我们昨天一直在讲主内联婚，事实上呢已经筛选了，就是主内联婚嘛，范围就是主内联婚嘛。所以父母哦，我们应该要很宽阔的心胸啊、哦，只要是主内联婚，基本上我们不反对。基本上我们不反对啊，如果是要跟外面的，我们父母才去反对他、啊、是不是？那这个要尽早啊，你要跟小孩子建立好关系啊，啊，跟他沟通啊。所以主内联婚已经限制这个范围，我们主要是在主内联婚啊，啊，能够在主内联婚，你给孩子比较多的空间，让他有比较多选择的可能，因为将来过一辈子的婚姻是他跟他所选择的对象，而我们父母呢，重要的是在孩子结婚以前把他培养好，带他走信仰的路，走到这一层。你现在就要把你的孩子交给他的配偶了。我们很多父母是放不下的哦。圣经不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吗？与妻子联合，对不对？是啊。但是问题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可以离开父母，现在问题是父母离不开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有啊，他没有办法放手啊，他就一直抓在手中啊，结果孩子的幸福也被他像一只鸟一样抓在手中，就把他捏死了，放不开啊。所以哦，只要我们的孩子是在主内联婚，而且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哦，我们的孩子不去找一个说随便跟人家乱来的，哦，也是主内，但是他可能不适合在，他已经是不能在教会结婚的，或是说他是一个没有道理、已经犯错的人了。如果是这个，虽然他是主内，我们当然要去考虑啊，不合乎圣经真理啊。只要是在主内联婚，他也没有违背圣经真理，你给孩子比较多的空间。不要再让这种悲剧不断的产生，我们在旁边是给他提供意见，不是代替他去做决定。因为孩子他到适婚年龄的时候，他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了，哦，那有一天你还是要放手，让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去过婚姻的生活。我们在旁边啊、哦，跟他提醒勉励啊、哦，为他祷告啊、哦，他有在真理上的疑惑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真理分析给他听。父母也要离开孩子啊，不是只有孩子要离开父母。那离开不是说搬出去，一定要搬出去住，那个关系切断，不是那个离开的意思，是说不必要再靠着父母哦，依赖父母才能够生存。你现在小朋友前面这些，一定要依赖父母才能够在学校读书啊，你的生活啊、吃东西啊、缴学费什么。哦，开销啊，都是要依赖父母。但是你们长大的时候，你自己有固定的收入，有一个工作，哦，经济能力，经济可以独立，你应对婚姻的危机的能力，他各种能力都要面对危机的能力、生活的能力、经济的能力、教育孩子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独立起来，不必靠着父母，他也可以这样运作下去，那个叫做离开父母。哦，而不是说一定要搬出去跟父母分开，不是这个意思哦。哦，是在心智上长大的意思啊。哦，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给孩子一些空间，不要一手要一把抓。那很多父母哦，因为孩子是他带长大的，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自己想，过于担忧。放不开，放不下。那其实我们不必要这样，为他祷告，啊、哦，把他交托给主耶稣，啊、哦，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他，影响他，你可以去建造他的信仰的时候，赶快趁着这个机会，那孩子成长，你把他建立好了，以后他可以独立去过自己的婚姻生活，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这样就可以。好、哦，顾虑不要太多了哈、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讲第三个了。第三个原则是什么？第三个的原则就是说， 啊，你前面讲的条件不能太多，条件不能够太严苛，又不能够没有条件。那现在我们就要去想，要有条件，但是又不能太多，又不能太严格。我们要把它放到最基本的，什么是跟幸福有密切关系的条件？因为我们结婚是要得到帮助啊，我们结婚是要幸福美满啊。那什么是真正帮助你？什么是真正能够让你结婚以后是可以婚幸福美满的对象？具备的，比如说有人说我家里就开店了，那我想找一个姐妹是啊，对这方面她也能够接受的。哦，有一些姐妹，她是说这个开店的我不嫁。也有姐妹这样设定啊。我说那这个你过去不用奋斗，你就当老板娘了呢。我不要当老板娘。哦，这个做生意哦有风险，我想要找一个任公职的，啊、哦，是公家投入的啊、哦，公家工作的比较稳定，然后我们每天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到教会来，然后就可以同行同工，一起聚会敬拜神，哦。那假日我们也可以一起到外面去走一走，哇、哦，那开店哦，啊，没早没晚的哈、啊，都捆绑住了哦、啊，要等到有一纳的时候，你才可以得闲哦、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说他不要这样哦、啊，有些选择的不一样。那弟兄就会去想说，那既然我们这个传统的工作或是我们的家族的工作，那我也是要帮忙家庭，我也要承接这个工作。你就要去考虑，你就不要去考虑说那个不想要当老板娘的，虽然他很其他的一些条件是符合，可是他就是没有兴趣啊。他说你要开店你自己去开啊，啊，我就是不，我就在家里啊，不管你啊，哦，啊，你能接受吗？哦，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是跟你的需要有密切关系的？什么是跟你的婚姻、你所期待的功能是有相关的条件的？哦，跟婚姻幸福比较有直接密切关系的条件，因为不能太多啊。如果你随便举，身高180公斤，那个180公分呢、啊？不是180公斤啊。好，那体重就是要70公斤哦，很标准啊。然后呢，这个打篮球要打前锋哦，这个羽毛球呢可以像戴资颖那么厉害。然后呢，颜值要很高或、哦、什么，你不要弄了一大堆嘛。然后呢，要理什么头发的，留什么发型的，然后呢要怎么样哦？那这个跟婚姻幸福没有直接关系啊。你弄了一大堆，那你是不是把很多的机会都排除掉了？所以要理性的，你想你是要结婚，不是要做买卖。你今天不是要随便去交几个什么这个知心的朋友，是要一起过婚姻生活的。然后婚姻的功能是什么？我们第一天就讲了，哦，我们第二天就讲了，婚姻的功能是什么？哎，你期待我的婚姻是达到那样的功能的，你往这个方向去找这一类型的对象。就比较具体，比较讲究实务，而且是符合你婚姻的期待，也真的能够去帮助你的。那小弟会建议大概是2个或3个就可以。因为第一个你是弟兄的话，你一定找姐妹嘛，你有一个条件的嘛，啊，那这个就不要算了。再来你主内联婚啊，你是主内联婚，那是不是有一个条件啊？这个是本来我们就设定都是最基本的，这也不要算好了哦。那我们就在找一个异性又是主内的这两个基础上，再去找再找2个或3个条件就差不多了。 那已经是范围已经缩很小了哦。那这2个或3个条件你要怎么去定？我们跟大家做分析啊，给你做参考哦。那底下有4种条件，这是一般性的，你能够想得到的，就是一般人在讲婚姻的时候呢，哦，找婚姻的时候，他，哦，我们11点多就会结束，不要一直看那个时钟哈，哦，大概是四个条件，四个类型的条件，哦，4个类型的条件。那第一个类型的条件是传统啊，古代传统常常会要讲那个什么门当户对啊，啊，他们讲的那个门当户对，通常是讲那个社会地位。 哦，你看宰相跟什么大官的儿子女儿结婚，然后呢，这个董座跟总经理的孩子什么这样，他讲的是那种世俗性的门当户对，世俗性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说你门当户对一定错，门当户对如果是有可取之处呢，他是告诉我们说尽量去找那个共同性跟合适性，共同性跟合适性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就是比较能够促进婚姻的幸福。那我们的主论的问就是符合这个啊，主论的问就是在信仰上是门当户对，是相同信仰的，在信仰是门当户对，门也当户也对，因为我们都是真耶稣教会信徒，哦，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它。那再从这个方向再去看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想说，我叫达亚吗？我是达亚，我就跟达亚结婚呢、啊。有人说我是德鲁古，我就找德鲁古啊。哦，有人说我是木干，我就找木干啊。我是白浪，我就找白浪啊。哦，结果变成两个白木嘛，是不是？哦，我自己骂自己好了啊。不管了、啊，有人说我要远嫁到外国去，那我们就要去想哦，用门当户对这个观点来看，同语言可以沟通的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沟通就比较容易幸福。那你要嫁到外国，哇，那个挑战性很高啊！第一个语言，再来生活习性、文化，那文化就是价值观啊，就是人生观啊，人生观跟价值观会跟文化有关系啊，跟宗教信仰有关系啊。啊，所以如果能够门当户对，这个我们是撇开那个社会地位哦，什么官阶哦，那个我们把它撇开不讲那一些哦，是讲其他的。哎，这个门当户对它是有道理的，你可以去考虑。但是小弟啊、哦，我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儿子要结婚，人家帮他介绍达亚的姐妹，他回来跟我说，爸爸是达亚的姐妹，我说达亚的姐妹也是姐妹啊，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啊，那你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意见啊，又不是我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的啊。啊，你为什么欣赏他？啊、哦，啊，这人家就是研究所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个姐妹认识他们两个人，哦，啊，这个姐妹就说：“哎，我把你们两个介绍啊，哈、哦，你们因为你们大学已经毕业了，你也服兵役完了，哈、哦，那你研究所毕业以后应该要找工作，那现在可以交往啊。哦”那以后结婚，他就介绍啊，他说我跟这个姐妹是同团契啊，啊都是研究所哈、哦，同团契，年纪都也适婚年龄了，啊我就觉得她信仰很稳定哈、哦，啊也温柔哈、哦，那这个程度也是不错的了哈、哦，就说可以谈得来啊，最重要我欣赏她，她很善良，我说好。如果你今天说他钱很多，那我还不一定会答应。如果你今天讲说他美若天仙啊，当然我的姨娜也是不错了、哎、因为达亚的女孩子都是、感谢主都不错、哦、至少都比我们这个木干还漂亮啊。啊，那个他是说他欣赏的是这个姐妹很善良，我说好，可以，没问题。你今天如果看上人家的钱，我还不一定答应啊，说你这个太现实是不是哦？如果你看上人家什么其他的那个物质条件，我还要跟你讲说你是要跟钱结婚吗？你还是跟什么外在条件结婚吗？你是要跟这个人结婚，你就是认定这个人，这个你要肯定这个人，这个人的人品还是他的灵性，好了，没问题啊。哦，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啊，你媳妇是哪里的？是哪个教会的？达亚吗？哦，啊，达亚他就问，他怎么会认识的？介绍的啊，不错哦，当然不错啊，熟练的人都很好啊，感谢主啊！所以小弟跟达亚结亲啊，我的姨娜是达亚吗？没有，我没有设定，我没有设定说一定要什么族群的。我只有给孩子很小的时候，像这么小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讲熟练的人，熟练的人。啊、哦，如果你不主动结婚，我跟你讲，你的婚事，你老爸哦一概不管，你自己去结婚呐、啊。我已经把丑话先讲前面了，因为你爸爸都人家在台上都要讲婚姻的道理啊。 结果呢，你这两个孩子嫁娶外邦，你看我这个鸡嘴变鸭嘴啊，就没有办法讲了。所以你要让你老爸哦，在台上可以讲这个道理哦，不要变疯口哦，你不要害我哦。我他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要办恐吓啊！你如果不主要联婚，你自己去办理啊！我不出席，不出席你的婚礼啊！我不管你啊！我说正一睡觉，我的传道人啊！但你现在还小，我现在跟你讲，你有机会。我感谢主了，孩子，因为我从小教育哈、哦，教我们的教从小教育都很成功哈、哦，那他也立志，不要设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啊，都主任联婚就好了。所以他跟我讲说，是台湾的姐妹。我说好啊，台湾姐妹有什么不好？好啊，哦，那你欣赏他什么？他说主要是他很善良。后来我就偷偷的笑，就是这么善良才容易骗到手啊。没有了，这个是额外的这个笑话了哈、哦。就是说好善良那就很好，但善良是基督徒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美德啊。有信仰又善良，这个太好了，是不是？哦，啊，又当然又有圣经的真理，有就会有神的智慧嘛，啊、哦，那你就是已经在主内就是门当户对，这是这一类的哈、哦，你给你做参考哈、哦。那第二个叫做现实性的条件，现实性的条件哦，小弟比较不会去推荐。我只会跟你讲说你做参考，因为现实性的条件、哦、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哦、现实性的条件包括什么、哦、它的家世、哦、它的家世、哦、小弟有碰到我们组内有一个弟兄啊，姓孔啊，我说你姓孔是孔子的后代吗、哦、随便问一下，他说对啊，我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的后代啊，我随便问就真的问到孔子的孩子，我的孙子啊，哦，哎，有人可能会讲说，嗯，这个孔子的后代好像基因会不错哦，嗯，最近又认识一个弟兄哦，在教会里面当负责人，姓孟，孟子的孟，我说难不成你也是孟子的七十二代的子孙吗？他说在下正是啊，还有家谱啊，哦，好了，这个就是家世嘛，哦。但是你不可能说你一定要去找，那我就找孔子第七十三代的，孟子第七十三代的，但我们不是用这样设定的，这个我们不排斥，但是我们也不会说用这个作为唯一或是作为最主要的，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参考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它是合适性共同性是很高的，然后底下的人格特质跟创造性的条件也都符合的，那他现实性的条件呢也很好，那这个是做参考。我比较会鼓励的就是说第三跟第四，现实性的条件包括家世家产学历啦、收入啦、职业啦、外貌啦、或钱财多少，简单讲三代啦，什么三代哦，第一代就是第一个就是上一代了，上一代就是遗传呐、啊，再来呢，第二代就是口袋了、啊，口袋就是钱呐、啊，哦，那第三个呢就是腰带了、啊，哦，腰带什么？腰带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讲嘛，这个腰围越大哈、哦，那个健康就越有问题嘛哈、哦，就是说你这个腰围越。啊，这个尺寸越多，啊，这个寿命可能会越短嘛，哈、哦，所以现在人都是不敢胖嘛，所以还要花很多钱去减重啊，哈、哦。他讲的就是说，遗传、钱财，还有健康，讲三代啊，这个就是现实性的条件，现实，你看得到的，啊、哦，摸得到的，是一种美貌，哇、哦，很漂亮。那我们要讲啊，如果她很漂亮，但是人格特质不好，那这样的你敢跟她结婚吗？所以哈、哦，不能够只是以外貌，也不是只有以职业，也不是只有以收入，或是只有以学历来看，这是一个参考的。如果其他的条件都符合你的需要，那现实性的条件做参考。 有跟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你就比较自由，而且你的选择就比较多。哦，那现实性的条件就是说，虽然现在利息可以看得到，可是它不稳定，它不稳定哦。人格特质会比较稳定哦，哦，那现实性的条件呢？虽然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但是以后不一定看得到。现在很漂亮，不代表以后就很漂亮。所以如果你只是因为她很漂亮你跟她结婚，那当她有一天不再那么漂亮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爱她了？不会啊，每一个年轻的时候都很漂亮啊。那现在呢，身材走样了，头发变白了，皱纹变深了，或是男生呢发型改变了，以前都是头发都盖着整个头的，现在呢向后退，哦，这个聪明绝顶，为主发光，哦，前面的为主发光，哦，我们这个英雄人物就是这样，你看可以为主发光。那年轻跟现在跟年轻差很多了。那如果你只是看他很漂亮很英俊，哦，挺拔，哦，这个将来会当所长的呢，哦，但这个外貌会改变啊，你要有其他的条件来支撑啊。其他的条件是什么？虽然称为英雄，但是他其实他很温柔，回家还会拖地，还帮忙 洗衣服，帮忙太太做家事，哦，最重要的是太太圆他的梦想，他还要圆太太的梦想，哦，哇，这个丈夫可以托以终身，就是用其他 的特质去把他支撑啊。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外貌就变成是参考的，就不是那么不是决定性的条件的，不是决定性的条件的，因为其他更重要。那外貌跟婚姻的幸福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人格特质跟婚姻的幸福有直接密切关系。好，这样大家可以清楚哈。那你说现在这个职业很好，那万一如果说将来经济不好被裁员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会变的，外貌会改变，收入会改变，职业也会可能会改变，哦，那这个家产现在很好，可是如果说家道中落怎么办？哦，以前的家世很好，但是后来不好，这个会改变的。那如果说我们把婚姻幸福或是我们选择对象主要的都把它放在这个现实性条件，其他你不考虑，没有人格特质，没有好的品性，只有这个现实性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变会改变的。那如果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变成一无所有？你不知道我幸福要从什么地方来，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创造幸福。所以这一类的是参考，你不要把它定为这个重要的条件哦。那第三个我们要讲，会比较鼓励第三个跟第四个。第三个是什么？人格特质。人格特质，什么叫做人格特质？人格特质就是说这个人很温柔啊，这个人体贴哦，这个人长得不是外貌不是很漂亮，虽然很丑但是也很温柔。哎，那你想想看，美貌会改变，温柔是人格特质不会改变，美貌带给你幸福还是温柔的对象会带给你幸福？你想想，温柔的特质带给我们幸福的影响比较大。好，再来体贴哦，这个有一个姐妹后来相亲没有成功哦，小弟问她说啊，你为什么相亲没有，你不喜欢这个弟兄，我们看起来他很热心呢，传道，我跟你说，他可能是很热心，但是我觉得他不体贴啊，你怎么这样武断呢？对啊，我们出去到海边去散步的时候，那个海风很大啊，我就觉得有点冷啊，哦，啊，那个弟兄穿了一件夹克，哦，我问那个弟兄说你会不会冷？那个弟兄不会啊，我有穿夹克啊，不会冷啊。我这样问他，他都没有发觉说我在告诉他什么呢。那后来呢？后来他就说啊，你要到海边来散步，你为什么不多带一件衣服啊？他跟我这么说啊，我觉得这个弟兄啊不会体贴。 他只有一次不算吧？没有，不是说只有一次。后来我们去吃简餐，吃简餐的时候，他自己人一个人进去，哦，他推开门哦，他自己一个进去哦，他也没有说他先进去，然后把这个门先挡住让我进来，没有，他一推开就直接往前走了，害我要过去的时候，那个门差一点打到我的脸，哦，我还要把他推开。那他之后直接跑到那边去了，就找了一个，他说很热啊，就找了那个刚好冷气吹下来那个位置，哦，就坐那个地方，哇，哦，好凉啊，哦，幸好有这个冷气哦。然后他自己就坐下来了，哦，我还要自己拉开椅子，哦，然后我才能够坐下来。那他点餐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姐妹，请你先点，没有，好奶奶，我要吃那个牛排了。三分熟的了啊，不是三分熟，三分熟咬下去这个血水还会流下来啊，七分熟的了哦。然后我说，哎，干嘛？你自己要点了。哎呀，我觉得他把我当外人了，哎，都还在交往，开始要了解呢。哎，以后结婚怎么办啊？我说啊，这个弟兄啊，也实在太直的啦哈。然后他真的不懂啊，不是不懂，是他根本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一点都不体贴的。以后我跟他结婚怎么办？所以这个姐妹她在乎什么？她不在乎说这个男孩子他长得很粗犷的外表，哦，有很多人外表很粗犷，但是他内心很温柔啊。我就欣赏他内心温柔，内心也很体贴啊，处处为人着想啊。哦，我问一个姐妹说：“哎，你欣赏他哪一点？”哦，和这个弟兄算体贴，算体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哦，有一次我们去散步的时候，刚好下雨。”下雨哦，那只有一把伞，而且那个伞是小小的伞，哦，啊，那个弟兄哦就说啊，没关系，我这个有风，我这是风衣哦，我这个有帽子，我就拉起来，啊，这个雨伞就让你来撑，给这个姐妹，啊，这个姐妹说，哎，这个弟兄宁愿淋雨哦，他就直接把这个伞给我。啊，因为他交往不能够靠太近了，啊，如果是夫妻的话就可以抱起来嘛，对不对？甚至你要跟他抱起来就撑一把伞了，啊，是不是啊？啊，是不行啊。他说弟兄呢很有分寸，哦，现在保持距离，伞不是很大，那我呢这个伞就让给姐妹。所以这个姐妹说这是一个小动作，我们刚认识，这个小动作就会打动我的心。那他其他的呢，其他的现实性的条件什么我就不会太在乎了，因为幸福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是感觉到对方温柔，感觉到对方体贴。幸福不是感觉到对方很有钱，不是这样的。很有钱的人快乐，钱越多的人，在我们台湾钱越多的人越不会快乐，不是钱多让我们快乐多，很多时候他的快乐少是因为他钱很多，反而是他能够吃过苦呢，他能够体贴，他温柔。所以，哦，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两个例子给我们做参考。我说那个弟兄很体贴啊，哦，而且他还讲天气冷的时候那个弟兄，哦，真的把他夹克脱起来啊，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男生的这个外套，哦，我跟你讲有臭汗味，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暂时披一下哈，挡个风，哎，很有礼貌啊，而且很体贴啊。所以这个姐妹说我就是欣赏她这些，那以后如果真的我们一起结婚的话，她应该也会处处为我着想。那到餐厅去的时候，这个弟兄呢他不是让姐妹先进去，他说哎，留步哦，走在马路走的时候，这个弟兄是走外侧，让这个姐妹走内侧啊，哦，因为那次比较安全。他说：“让弟兄来，你走里面。”那进门的时候，弟兄就先推开门，推开门把门挡住，让这姐妹进来。哦，这个弟兄礼节周到，而且很体贴呢。那我们要去坐的时候，他这就先把这个椅子拉开，哦啊，这个冷气这个直接吹这个地方哦，你不要坐这里，这个不好，你就坐那个地方，很体贴呢。但是哦，我们现在这样讲哦，有一些弟兄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啊，你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要这样啊，不是只有这个礼拜啊，是不是啊？只有这个婚姻周这个礼拜啊，哦，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要保持啊。那你相形之下，我问姐妹啊，你要选哪一个？ 一个各方面现实性条件都很好哦，但是他就门推开，然后让你进去的时候差点碰到你的脸啊、哦。那这个外面这个散步的时候海风这么大啊、哦，他就是哦很冷很冷的，哎那不冷了、啊，啊要来海边，你为什么不多带一件衣服？然后让那个姐妹很冷，她自己我说我很冷呢，你都很冷了，她这个姐妹怎么办？所以你看呢、啊，一次就结了。啊，像这样的哦，弟兄哦，他以后那个咖啡的钱要聊很多，为什么？因为他很多次一直都是相亲哦，相亲你总不能够叫姐妹付这个咖啡钱啊，是不是？我碰过一个弟兄啊，上去年可能也有讲啊，一个弟兄他相亲101次啊，真的哦，他亲口跟我讲的哦。哦，说那个时候他结婚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我说你为什么相亲101次？他说我相亲的对象只有100个。啊，100个啊，怎么会相亲101次？因为他说第一个跟第101个是同一个人。我说你亏大了。怎么亏大了？101次出去吃饭都是我付钱的。当然你付钱了、啊、对啊。哎，我真的是很笨啊！我真的是哦，我早就要相信我们的婚戒了啊、哦！为什么婚戒跟我介绍第一个？我那个时候哈、哦，不晓得怎样，头壳坏掉了。哦，如果我早知道说这个就是我将来的太太，第101次相亲也是他，我他第一次我就答应跟他结婚了，结果绕了一大圈呢、啊。啊，我们婚戒已经先过滤了，知道说你需要是什么，在旁边看了，客观的观察说这个是适合你的，这个是比较，因为他有经验啊。哎呀，应该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呢，反而是第三者，公正的第三者，客观的观察，他比较清楚知道了。尤其这个有一点年纪的时候有经验，所以、哦、婚戒的意见是有参考的价值，很有参考的价值。所以他后来在101次相亲的时候，也是那个姐妹啊，就结婚了。他说：“哎呀，第一次就看到他，就觉得是不错的啊。但是我就是想说，骑马找马，还有没有比较好的啊？哦，就好像到海边去捡石头啊，只能够捡一颗，拿一块，哇，这样很漂亮的。走，又看到哦，另外一个更好的放下来，就拿一块，哦，哟，结果换了100个，最后呢要。”回家以前呢，就说啊，这个太重了，放车了，等一下再走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结果一路走回来就没有石头可以捡了。有时候是这样的。那我们跟各位分析人格特质要推荐，而且你要考虑，除了主内联婚，除了工作哦，因为你可能你的需要哦，什么样的工作族群的来配合你，人格特质你要纳入考虑哦。那幽默。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幽默，幽默就代表他很开朗，他有一种自我解嘲的能力，自我解嘲是最高的智慧、哦、就是他看见自己的缺点，但是他能够用自己的缺，他的有一些缺憾，他的缺憾成为别人的安慰。哎，这样的人内心是很善良的，他不会去伤害人，他是就是自我解嘲、哦、比如说我小弟也常常自我解嘲，我这个白头发啊，我这个白头发虽然是缺点，然后我也把它变成自我解嘲，所以每次讲这个笑话大家都会笑啊。我到国外去啊，很多年轻人弟兄姐妹就拉过来啊，传道了，赶紧来照相了，照相来照相了哦。所以我就认为说，好像我的人缘不错哦。有一次我就问说，啊，你们一直拉我来照相？他说，传道，因为有排头发在的话，我们会比较年轻，啊，自我解嘲啊，拿我的白头发来自我解嘲啊，哦，那这样我这样我人缘会比较好哦。因为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嘛，哎，这个自我解嘲的人哦，啊，他常常都拿自己的缺点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哦，那所以适度的，如果个性是这样的，他是仁慈的，他内心是善良，而且他有一种智慧，他不会被自己的缺点捆绑，而且这个人他不会夸口，因为他讲的都是自己的缺点。有类似这样的这种的话呢，其实也不错啊，这人格特质，踏实， 很正直啦，有话就直说了，哦，就是一个肠子从上面一直通到底下啦，就踏实，很踏实的，很正直的，没有心机啊。有姐妹会欣赏这样的弟兄啊，哦，很热诚啊，热心的帮助人，哦，这也是一种优点啊。乐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往好的方面去看，从正面去看，所以他就有产生所谓的那种正面的效用出来。哎，这也不错，开朗，哇，个性很开朗，所以他所到之处，哦，看到他爽朗的笑声，大家也被感染了，他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喜乐，哦，当然是在真理的范围，这样的个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过比较好的生活，啊，爱心或是信心等等其他的人格特质、属灵的品德，这很值得我们去推广，值得我们大家来鼓励，啊，那这个呢，我们要考虑，啊，那第四个是创造性条件，创造性条件跟现实性的那个加势刚好是相反的。创造性条件是什么？就是说它原来不够好，原来的家世不好，哦，原来他的原生家庭不是很好，他的家世的条件不是很好，哦，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很好的条件，可是呢，当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后来在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能够苦读成功，他一方面哦，一面读书一面工作，攻读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又一面攻读，读到硕士毕业，我们就碰到一个弟兄啊，他家世不是很好，家庭没有办法提供他读书以前的时代，可是他很认真，他帮人家洗碗碟啊，做一份工作，做两份工作，他一直打工，后来一直一路读到硕士，读到博士。这个叫什么？他本来没有，但是他把它创造出来，他有一种刻苦耐劳勤奋的精神，去把本来没有的把它创造出来，这叫做创造性的条件，哦，苦读成功，白手起家也是一样，勤能补拙，哦，虽然他能力不是很强，可是他很认真工作，人家读一次就可以记起来，他读五次，人家做一次成功，他可以做两次三次，他也可以成功，哦，他可以吃苦，哦，等等这些优点，这个叫做创造性的条件，哦，那这种创造性的条件一旦具备的时候，他一直都会往这方面去追求。所以如果是家财万贯留下来，不如去找一个具有创造性条件的一个青年，家财万贯呢，有一天会挥霍殆尽，哦，但是创造性条件，他总可以在每一个艰难当中，他看到希望，他的勤奋，他的吃苦，他不断的去创造，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这样的青年很值得我们欣赏，虽然一开始他不是很好。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执事哦，他就是做那个车床啊，他在做那个车那个螺丝，他那个螺丝给什么单位用？高铁，哎，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高铁有一个螺丝都是拿他的，你看高铁那么长，要用多少螺丝啊？它很多种嘛，大大小小，那其中有一种就是拿他的，他的工作做不完啊，哦，因为他还可以用给其他的嘛，哦。他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他才小学毕业哦，这个知识他小学毕业哦，去当学徒哦，当学徒都是黑手嘛，哦，白手起家，他是黑手起家哦，只要不是加入黑手党就可以了，是不是？哦，虽然是黑手，就是做机器的，就是手黑黑的，但是他几部机器呢？这个他的厂房，我们这个两三倍大，我们这个会场这样两三倍长啊，哦，几十台的那个机器哦，车床 NC 的哦，数位控制的哦，他小学毕业，他可以发展这个，啊，他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在家里工作， 一天24小时，那个车床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生产呢。我说你这个是印钞机啊，啪啪啪啪，哎，你看一张1000块的，啪，一下子有一张1000块的出来，你看好像印钞机一样。他说啊，感谢主啦，主耶稣帮助我啦。啊，我是从小小学毕业我就去当学徒啊，就学这个功夫啊。妈，你看我手都是脏脏的，我说心不要脏就好，手脏可以洗干净，很多人心很脏哦，洗不干净。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可以起家，做黑手的，做机械的，机械工的也可以起家，他也能够造就一个事业，能够稳定啊。哦，教会里面的工作他可以帮忙，在乡下，在乡下，他还有一个儿子还没有结婚呢。他说：“传道，帮我找一下那个姐妹哦，能够会侍寝的就好了。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是主内能够可以侍寝的姐妹就好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教会都是缺侍寝的啊。哦，如果有个姐妹进来，哦，大媳妇可以侍寝，二媳妇可以侍寝，那这样侍寝的人更多啊。我们这个乡下都没有人啊。你看啊，他找媳妇还是为教会圣工来着想的。他说、啊、那个什么，其他的任务都不要看啊，主要能婚，哦，啊，这个不侍寝的。我有一次小弟在一个教会是讲这个，说可会侍寝的，你叫过去，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家里看一看，哦，孩子管理好，然后到教会去侍寝，哦，你就当老板娘了，哦，如果有意向的，等一下聚会完来跟我登记，哦，就我这样讲哦，聚会完有2-3个姐妹就过来说，传道我会侍寝了，我说那你要挂号啊，排队挂号，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等一下来跟我登记一下，我们安排相亲。他说他只要是找一个会侍寝的姐妹。就是要做圣工哦，你看看主耶稣跟他祝福啊，他想的就是为教会想啊，哦，所以孩子也是在教会热心，很有道理啊。黑手可以起家，因为他有创造性条件。所以姐妹不一定要像亚兰德伦啊，什么像周杰伦啊，赚那么多钱啊，哦，他不一定会快乐哦，钱很多不一定快乐就多哦，钱少不一定快乐就少哦，是不是？你要找啊，人格特质啊。主内人婚，人格特质，啊，如果没有现实性条件，创造性条件会更好，啊，如果有人格特质，又有创造性条件，他现实性条件也不错，那当然也是很好啊，没有人会去拒绝啊。但是呢，你这个现实性条件不能单独、单一，或是变成唯一，还要其他的来支持、支撑，啊，这样才好。好了，早上就讲这些了哈，就给我们年轻人做参考。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哦，啊，也给大家做参考。那也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这个愿有情人都终成眷属，愿成眷属者皆是有情人。好，我们来唱诗160首。